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连线报道台湾地震最新相关情况介绍。
现在台积电的非常多的厂房，它的耐震性都达到7级。
台湾方面其实它是有能力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号抵达中国访问。中共强化网络威权治理，统一民众意识，真假不论。
中共要去掌握网民在想什么之后，进一步去影响跟改变他们对于中共正面的态度。
现美中漩涡，前美军拒绝引渡回美。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全球半导体设备密度最高的台湾发生7.2级强震之后，中国国台办表示愿意对台湾提供救援协助，但是台湾陆委会回应说，这次地震台方并没有需要陆方协助救灾的需求。那么台湾为什么婉谢陆方救灾协助？各界又是怎么看北京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伸出援手？另外，强震是否引发芯片供应链中断的担忧？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采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
是，我现在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在台北市西区的南机场整建的住宅。那这里的公寓的屋龄呢，都超过了60年，所以在地震过后呢，也被市政府来判定是有立即性的危险。我们也邀请到台北市中正区的区长许纯启来为我们来做一个说明。
这边的话，我们有请三大工会的技师，专业的技师来做一个检测，发现它其实是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市政府这边马上就紧急来做了一个临时支撑的作业。然后在人员安置的部分，我们第一个会先问他，你是要选择一清的方式，还是要我们市政府这边来安排？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我们在安置饭店的部分有35位，然后在一清的部分，我们现在是有27位这样子。
这一次台湾的伤亡情况还有受灾情况，美国也是非常关心。那么当然，这个国际媒体除了对伤亡情况的关注之外呢，因为台湾现在是这个半导体产业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这一次发生强震，当然对全球的半导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大家也是感到担忧的。不晓得台湾方面对此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说法跟回应呢？乃卷。
其实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因应这个自然的灾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一个韧性哦。以台积电为例，因为其实在地震发生后呢，有将员工先从部分的厂区来撤离，但是当天都已经恢复了一些运作。我们也来听一段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梁瑞麟的说法。
台湾的半导体厂商很早就针对这些潜在的自然灾害都做了非常非常完整的因应的措施，而且可以非常完整落实的 SOP。 现在台积电的非常多的厂房，它的耐震性都达到7级，我们完完全全在12小时之内，包括了员工的100%的安全，包括了任何可能会影响晶圆制造的良率，还有包括了持续的量产的机制。
这一次北京其实有说愿意提供救灾援助，但是陆委会方面是婉谢了这样的协助，不晓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做这样的决定，还有台湾方面民众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乃卷。
好，其实针对台湾方面来婉谢这个中国愿意提供救灾的这个部分啊，台湾这个外交的学者他其实分析这跟目前这个所谓恶化的两岸关系是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我们也来听一下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教授。
台湾方面其实他是有能力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甚至其他国外的一些救灾的援助或者物资的提供等等，我想目前民进党政府的判断是并不需要。日本、美国对于台湾提供的这些口头或者是希望提出的这些行动的计划。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采访林乃卷，就台湾方面婉谢大陆国台办提出的救援协助和外界对台湾芯片供应链中断的担忧做介绍。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宇宙分享一组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四号抵达中国访问，耶伦四号到九号将在广州和北京停留，他此行的目的是进一步稳定美中金融和经济关系。这次访问被看作是耶伦去年七月中国之行的后续访问，那次访问促成了两国财政部建立了两个经济工作小组。接下来，台湾救援人员四月四号动用直升机在花莲地震灾区的太鲁阁景区搜救幸存者。台湾媒体报道说，这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十名，还有至少1067人受伤。当天，搜救人员在太鲁阁山区帮助超过100人成功地撤离了险境，同时救出了30多名幸存的度假者。
当然困难，因为整个地震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各位应该有感受到地震不断的发生。
此外，台湾三号发生地震时，监控录像显示台北的喜悦产后护理之家的工作人员把婴儿床集中在一起，用身体挡住不停摇晃的婴儿床，全力守护婴儿的安全，展现了专业精神和爱心。
当然害怕啊，大哥，大家都会怕很怕，但是我觉得这是护理师的一个天性。
另外，对于台湾发生强震，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都表达慰问。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四月三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皮埃尔说，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对台湾的影响，我们为所有受到影响的人祈祷，我们随时准备好提供所需要的援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三号的例行简报会上也对台湾人民表达深切的慰问。
Express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at least 9 people dead and 900 injured and their families.
米勒说，我们代表美国向所有不幸死亡和受伤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表达最深的慰问，美方准备在必要的时候提供援助。接下来，在北约各国四月四号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了活动，纪念这个组织成立75周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发表讲话。
We have the great privilege of having our founding treaty with us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t the NATO.
斯托尔滕贝格说，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把北约的缔约文件首次陈列在北约的总部大楼里，这就是华盛顿条约，而且我喜欢这份条约，不仅仅因为它很短。预计北约将于今年七月在华盛顿召开峰会期间举行更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最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四号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峰会期间会晤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布林肯随后对媒体表示
：“And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the support for Ukraine, 布林肯说，我们应该可以说关于对乌克兰的支持，目前在北约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国家的决心都依然坚如磐石，乌克兰终将成为北约成员。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要考虑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加稳定的长期军事支持。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请张伟介绍美国之音有关台湾地震的综合报道。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4月3号上午发生里氏 7.2 级强震之后，经过一天，受伤人数已超过1000人，死亡人数则维持9人，没有上升，不过仍有一些人失联。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台湾此次25年来的最强地震发生在上午上班和上课的早高峰时刻，由于震中位于台湾东部海域，因此受灾较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农村为主、人口较少的东台湾花莲县，死亡的9人多数是被落石击中身亡。台北市的建筑物虽然也发生剧烈的摇晃，损坏和破坏的程度相对较小，但因人口密集，台北市及其邻近地区有近500人受伤。根据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0点，受伤人数达到1050人，一些人失联，另外有100人仍然受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受困及失联的民众主要集中在东台湾的太鲁阁山区、台八线中横公路区域，这里成为搜救的重点。目前救援人员已派出大型无人机及直升机进行高空勘查，若发现受困民众，会进行空投物资的准备及展开救援行动。受困人员正在逐渐地被寻获和被送往安全的地带。一位接受采访的花莲居民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它的摇晃程度呢，就是很摇晃。它一开始是左右左右，然后再来是上下上下，因为我是住公寓。
目前在花莲市，受困在建筑物内的民众已全数被救出。但一天下来历经数百次余震，许多人都在户外紧急避难的收容点过夜，不敢回到家中。地震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尚难以估算。台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芯片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商，对地震高度敏感，此次部分电网被关闭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和财务损失，并引发了可能由此打乱全球芯片供应链的忧虑。上次台湾最严重的地震是发生于1999年的921大地震，里氏规模达到了 7.3 级，造成2415人罹难，损毁或损坏的建筑物多达53000座。在921大地震后，台湾政府不断修订对新建及旧有建筑的抗震等级要求，并向愿意检查建筑物抗震能力的居民提供补贴。另外，由于台湾处于地震带上，地震频繁，台湾会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定期进行地震演习，公共媒体和手机也会定期发布有关地震的安全通知。花莲县长徐真卫说，
我想在这从921之后，不论是这个中央或地方一直不断的在讨论和认识的任性的国家、任性的城市，这也就是目前我们都不断的在推进的，让乡亲家人更有危机意识，更有自主自保，然后从这个社区开始发力，然后一直到这个公部门一直来协助。
陆阳，
感谢张伟。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台湾地震综合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现美中漩涡，前美军拒绝引渡回美。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悉尼一家法院预定今年5月24号开庭审理已入澳籍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达根的案子。他涉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但一直拒绝被引渡回美。有分析称，中国对美国优势的觊觎使他获利，但是代价紧随其后。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达根2022年10月在澳大利亚被逮捕。他星期四通过律师向法院表示，他会在庭审中辩称涉嫌犯罪行为时，他已经不是美国公民。美国之音的报道说，55岁的丹尼尔·达根于美国波士顿出生，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2年。2002年，他移居澳大利亚。2012年入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他并且称，当年已经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根据起诉书，达根2010年和2012年期间三度通过南非飞行学校为中共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违规行为还包括在中国提供飞行服务、评估中国军事飞行学员以及指导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这些都违背了美国的法律。美国方面称，达根在没有征得美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之下，与中国军方分享自己的技能，并且获得过$110,000的报酬。美国指控达根涉嫌武器走私和洗钱。分析称，达根是美中关系不平衡的牺牲品。
As I say,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indefinite. It's structural. It's deep. The world better.
有美国观察人士认为，这种关系的不平衡来源于中国对美国优势的觊觎和不甘，并且试图弯道超车，而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
Causing the downturn, Americans are reacting to Chinese actions.
美国之音的报道还说，达根自从2014年之后一直居住在中国，并且在北京担任航空顾问，直到2022年10月他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不久之后，在新南威尔士州西部一个小镇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达根自从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澳大利亚当地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中。在他被捕的同一个星期，英国政府发出警告，禁止英国皇家空军前飞行员参与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达根的律师伯纳德·科莱里星期四在法庭上表示，达根辩称他于2012年1月就放弃了美国公民身份，而且美国在起诉书中指控他的两项罪行发生时，他已经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则主张达根直至2016年才丧失了美国公民的身份。报道还说，律师克莱里还告诉法庭，达根的家人正在寻求政府的援助以继续他的法律辩护，并且称达根官司的法律费用已经高达$800,000，但因为美国政府冻结了达根及其妻子拥有的澳大利亚房产，使他们无法出售，以至于无法支付相关费用。达根要求推迟举行引渡听证会，但是没有获得澳大利亚地方法官的批准。地方法官丹尼尔·赖斯指出，达根已经有14个月的时间准备关于他引渡资格的听证会。法官说，我认为他已经有了合理的机会来准备听证会。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在考虑立法以防止发生本国军事人员被其他国家招募的现象。
Political system become more open.
分析广泛认为，达根的案子并非个案。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现美中漩涡，前美军拒绝引渡回美。休息一下，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共强化网络威权治理，统一民众意识，真假不论。请不要走开。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年度网络媒体论坛上周末在云南昆明举行。分析人士说，中国透过中央厨房式的融媒体得以快速制作并传播有利于它的讯息或假讯息到不同平台，影响公众认知。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3月30日下午，中国年度网络媒体论坛讨论凝聚力量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主题。根据中国媒体统计，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民的规模已高达 10.92 亿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淑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此评论说，
所谓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我认为它并不只是字面上说要跟网民走在一起，它深层的意义就是中共要去掌握网民在想什么之后，进一步去影响跟改变他们对于中共正面的态度。
加拿大网红评论员龚子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媒体在中国的角色已经改变。过去改革开放时期，虽然在中共控制下，但媒体对于地方政府的监督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包括从前央视曾经有很多节目揭露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或贪污腐败，但现在媒体只剩下替政府宣传的角色。龚子沈说，
他们只需要让群众知道你站在党中央这边，党中央是保护你的，是这个可以让中国繁荣富强的，就用这种话术来支持现在党中央的一些背道而驰的跟改革开放背道而驰的政策。所以媒体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所以就需要所谓的依靠群众。
分析员刘淑婷表示，中国媒体的舆论引导其实是双刃剑，有时放任反美的民主主义炒作，但在去年拜习会前夕，官方立场又做了大转弯，鼓吹美中关系应该回到正轨，这会让官媒的网上协力者小粉红们难以琢磨，造成不可测的风险。
民众去寻找其他的管道去了解真相的时候，这部分就会成为一种不管是社会运动上的动力，或是根本上对这个执政者的不信任感，那这个就是中国政治社会的风险。
龚子沈说，对于被中共利用的网红而言，他们只在意能不能获得政府的经费，以及能不能找到流量密码，而这个流量密码的宣传目标主要还是针对国内，即使大外宣的目的最后也是为了出口转内销，用来影响中国内部的民意。就像中国官媒在疫情期间编出一个瑞士生物学家爱德华兹，说他认为中国实验室泄露武汉病毒极不可能，后来被瑞士官方澄清并无此人。龚子沈说，
就为了告诉中国人啊，西方人也支持我们，西方人也怎么样，实际上都是假的，但是他不在乎真假，只在乎能不能完成这个政治任务。
腾讯公司副总裁陈勇在论坛上认为，AI 技术的进展将给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无限的遐想。数字警察也在现场进行了反诈宣传， 展现 AI 近年来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刘淑婷对此表示，虽然媒体的批判性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但形式表现上的创新则是受到鼓励，目的就是希望透过新科技将中国想要传递的信息更大力度地渗透到大家的心里。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节目选播，解读拜习通话的弦外之音，请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4月2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从中国官方和美国白宫对拜习通话所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捕捉到哪些弦外之音？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大西洋理事会的成员、政治学家宋文迪通过长推文对中国的新闻简报做了解读。推文说，拜登与习近平4月2日通话的总体气氛似乎很融洽，美国愿意给中国面子，而中国也投桃报李，称赞中美关系开始稳定，因此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中国还将主要问题局限于战略认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中国专注于战略认知时，中国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大声抱怨美国的战略行动，例如在南海的行动。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道，中共在认知方面说，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中共在台湾方面说，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请注意，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对美国的要求比1月份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时要少。在去风险方面，中共说，美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压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发展，这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中共虽然提出反驳，但中方也含蓄地不再批评去风险的逻辑，只是说美方做错了。美方似乎乐于在礼仪问题上给中国面子。新华社的报道指出，是拜登要求与习近平通话的，这样中国就可以声称美国更急于与中国对话，从而证明东升西降。拜登还承诺派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就更具体的交谈结果进行后续会谈。因此，拜登给了中国主场优势，并可能给了中国更多的议程设置权。拜登还重审了他在拜登习近平2022年巴厘岛共识中提出的四不一无意，包括美方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以前无处不在的2022年的巴厘岛共识已完全消失，中国只谈2023年的旧金山愿景。这种从我们是敌是友到我们能共同做什么的重点转移，是中国希望缓和国际威胁感，表明中美工作关系已经恢复，中国再次对商业和投资敞开大门。拜登政府这样做有可能是因为拜登想展示他管控美中关系的能力，或者民主党总统竞选战略家们认为他们最好不要让中国成为竞选年的主要议题，以免给中国带来过大的影响力，制造出可以改变美国2024年竞选势头的事件。反观白宫给出的会谈简报则有很大的不同，拜登总统强调了如下几点：一是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以及南中国海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二，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及其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示担忧；三，他强调了美国对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持久承诺；四，拜登总统还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伤害了美国工人和家庭。五，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行动，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不适当的限制贸易和投资。
以上是美国热搜节目选播，解读拜习通话的弦外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